一同打开以弗所书，
我们一起打开以弗所书。
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四节，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对不起，到第五节，
到第五节先啱。
我们翻到了一同开声来读，
我们一起开声读
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一到五节，
一二三。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读经到这里，
我们再次低头祷告，
再次低头祷告。
主啊，感谢你再一次把你的仆人带到这个地方来，你再一次给我们机会一同聚集，一同查考，一同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真愿意用谦卑与受教的心到你的面前，以饥渴慕义的态度来等候你的话语。所以求主用主你至圣的真道建造我们的灵性，用你启示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从内心的深处因为仰望你，因为渴慕你，我们可以得着主你自己给我们的供应，给我们的滋润，给我们丰富的满足。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讲你翻译的都交给你。愿主你一位的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你知道我们个人不同的需要，你有你丰丰富富的恩典，求你照着你旨意所喜悦的，照着你时间的安排，照着你在我们个人的计划，照着你自己智慧充充足足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领受之后，我们不是成为更多自私而假冒伪善的人，乃是成为被你的真理造就，有成长，有更完全，有施益别人的宽宏大量的人。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
阿们
阿们。我们从这一个礼拜开始，我们讲以弗所书。
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讲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在前本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位，
以弗所书在整本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位。
虽然这本书跟哥罗西书差不多有90多处相同意义的经节在里面，
所以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有差不多90处差不多相同意义的地方。
而这两卷的书籍都被称为是这个监狱书信，
但这两卷书都被称为监狱书信。
因为这些书信都是保罗在为主受苦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写出来的，
因为这些书信都是保罗为主受苦坐监的时候所写的书信。
什么事使保罗有这样坚强的毅力，有这样惯常的恒心呢？
有什么事令保罗有这样的毅力和这个恒心呢？
为什么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坚固为主做见证呢？
为什么他最艰难的时候仍然坚固为主做见证？
以弗所书就给我们清楚看见他真正的动力从哪里来的。
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他真正的动力从哪里来。
以弗所是罗马帝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以弗所是罗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以弗所里面有一个当时世界最大的 amphitheater，
以弗所有当时最大的这个露天剧场。
所以无论是这个文化，无论是他们的政治交通方面，以弗所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无论是文化、政治和交通，以弗所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以弗所的人是敬拜偶像的人，
但以弗所的人是敬拜偶像的人，
他们是深入迷信的人，
而且是深入迷信的人。
在这样一个又重要的城市，有深入迷信的地方，
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城市，又深入迷信的地方。
要传扬上帝的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要传扬上帝的道是非常之不容易的事。
但是保罗在里面结了果子。
但保罗在那里结了果子。
保罗在里面传了上帝的道。
在那里传了上帝的道。
保罗在这个地方曾经被他们控告，曾经被许多的人所反对。
保罗曾经这个地方被控告，被很多的人反对。
因为以弗所的人敬拜亚底米。
因为以弗所的人敬拜亚底米，
保罗所传的是创造天地的主，
而保罗所相信的是创造天地的主。
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
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
他们曾经认为他是搅乱天下的人。
他们曾经认为保罗是一个搅乱天下的人。
换句话说，保罗一到那里就产生了宗教性的冲突。
每个说话来讲，保罗去到边度就产生宗教性的冲突。
这是我们今天传道人很难想象的一件事。
你讲我哋今日传道人好难想象嘅一件事。
我们今天做牧师的人如果到曼谷去，
如果我哋今日做牧师嘅人去曼谷，
我们去拍拍照、旅旅游就回来了。
我哋影下相、旅游就翻嚟咯。
结果我们的信仰不能影响他们。
结果我哋嘅信仰影响唔到佢哋。
他们也不能感到我们搅扰他们。
佢都感觉唔到我哋去搅扰佢哋。
因为我们没有产生冲突。
因为我哋冇产生冲突。
我们最多就是欣赏他们的建筑。
我们最多欣赏他们的建筑，
然后自己看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自由，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的自由。
然后看我们各自的信仰是大家的自由。
但是保罗不是如此。
但是保罗不是这样。
保罗所传的，
保罗所传的，
引起了那些人很大的反弹。
引起那些人很大的反弹。
从信仰来说，
从信仰来讲，
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体系。
这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从经济效益来说，
从经济效益来说，
我们发现如果人信了上帝，他们就不拜偶像。那这些用金用银用石头所做成的偶像就没有市场了。
他们发觉人相信上帝之后就不拜偶像，而那些金银木所做的偶像就再没有市场。
所以这些靠着偶像做生意的人就因此对保罗大大的反弹。
所以那些靠偶像做生意的人对保罗就大大这样反弹。
他们利用他们的宗教的神的名字来反对保罗。
他们利用他们宗教的神的名字来反对保罗。
这样来说，在以弗所中如果有人信主的话，
这样来讲，如果以弗所中有人信主的话呢，
这些人一定要很清楚知道他们那边的宗教跟保罗所传的基督真正的分别是什么。
他们一定要知道他们的宗教和保罗所传的基督真正的分别在哪里。
这些人一定要做一个很这个坚决的决定。
这些人一定要做一个很坚决的决定。
他们对主一定要有彻底的认识。
他对主一定有一个彻底的认识。
他对这个新的信仰要有很大的忠心。
要对这个新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忠心。
他们才可能继续在那样的环境中间为主站立得稳。
可是我们继续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为主站得稳。
所以呢，保罗对以弗所人写信的时候，
所以保罗对以弗所人写信的时候，
他就从这些共同的基础讲起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就从这些共同的基础讲起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看这件事？
因为他一开始就讲到预定论的事情。
因为他开始就讲到预定论的事情。
全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比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得更重要，讲得更清楚。
整本圣经没有比以弗所第一章讲得更加的清楚。
凡是一个不相信预定论的人，他应当把以弗所书第一章前面这十多节的圣经从头到尾读一百遍。
凡不相信预定论，应该将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头那段从头到尾读一百次。
难道他还不能相信？不是他太笨，就是上帝不要他明白。
如果仲唔信嘅话，唔系佢太笨，就系上帝唔要佢明白。
你怎么可以在这么清楚的经文中间看不见预定的重要性？
点解你唔喺咁重要嘅经文里边睇见预定嘅重要性？
人对上帝的信仰绝对不是人的自由可以决定的。
人对上帝的信仰绝对唔系人嘅自由可以决定。
人对上帝的相信绝对不是人自己可以找到机会的。
人对上帝的相信不是人自己可以找到机会。
人对上帝的真理的明白 绝对不是堕落的理性所能产生的果效。
人对上帝真理的明白，不是堕落的理性产生出来的结果。
以弗所的人，
以弗所的人
是一个深深拜偶像的社会里面的人，
是一个深深拜偶像社会当中的人。
这样的人怎样变成一个上帝的儿女呢？
这样的人怎么变成上帝的儿女？
是因为保罗的口才很好，
是因为保罗的口才很好，
保罗的说服力很强，
保罗的说服力很强，
或者保罗的理论很感动人，
或者保罗的理论很感动人，
以至于人可以放弃他原先的偶像信仰，就这样跪向上帝吗？
以前可以放弃以前的偶像信仰，这样跪向基督吗？
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你讲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你们中间若有人的母亲或者祖母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你信主这么久了，你能不能用一两篇的道就把它转过来呢？
如果你们有些迷信的妈妈或者你们的祖母，可不可以将一两篇的道这样就将他们改变过来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用多少的力量盼望我们所最爱的亲人离开偶像归向真神是何等的艰难。
我们知道我们用几大的力量将我们所有的亲人离开偶像归向真神是几咁困难的事。
如果有一个人能归向上帝，
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归向上帝，
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
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上帝从永远中间用他的恩典拣选预定这个人成为他的儿女，
在上帝从本人中用恩典预定来拣选这个人，这个人心就可以相信。
为什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预定论的成分这么强呢？
为什么保罗书信里面预定论的成分是这么强呢？
为什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神的主权的观念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保罗书信里面神主权的观念是这么重呢？
因为保罗在众使徒里面是一个最难信耶稣的人，
因为保罗是众使徒中最难信耶稣的人，
所以他比彼得、比雅各、比约翰、比所有的使徒都更清楚一件事情。
所以他比彼得、雅各、约翰和其他的使徒更加清楚一件事，
就是神的主权以及神的恩典，
在神的主权以及神的恩典。
若不是主愿意，就没有一个人能到他的面前来。
如果不是主愿意，就没有人可以去到他的面前。
若不是主拣选，就没有一个人能做一个得救的人。
如果主没有拣选，就没有人可以做一个得救的人。
若不是主定义改变人的意志，没有一个人会自愿来接受主的。
如果不是主定义改变人的意志，没有人会接受主的。
所以神的主权这个观念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是以弗所是非常被强调的。
所以神的主权在保罗的书信，特别在以弗所是非常的强调。
第二样就是上帝的恩典。
第二样就是上帝的恩典。
恩典之所以是恩典，是因为神愿意怜悯人。
恩典之所以是恩典，是因为神愿意去怜悯人，
然后赐下了一些人不配得到的福气，
然后赐下的人不配得到的福气。
恩典之所以是恩典，因为我们没有资格从我们的条件里面领受上帝的施恩。
恩典之所以恩典，因为我们无法从我们的条件里面领受神的施恩。
我们所有的好行为如同污秽破烂的衣服，
我们所有的好行为都不过好像那些破烂的衣服。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都是以神的真理背道而驰的，
我们的思想意念都是跟神的真理背道而驰。
我们所有的功劳在人面前可被纪念，在神面前一文不值。
我们所有的功劳在人的面前可被纪念，但在神的面前一文不值。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资格领受恩典，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领受恩典。
我们没有条件蒙上帝的怜悯，
我们没有条件蒙上帝的怜悯。
那么上帝为什么还要施恩给这些不配的人呢？
然后上帝为什么还要施恩给那些不配的人呢？
因为恩典就是给不配的人，
因为恩典就是给那些不配的人。
恩典就是因为神自己要施恩人才领受，
恩典是不是神自己要施恩人才就可以领受。
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成为保罗神观里面很重要的两点。
所以两件事成为保罗神观里面重要的两点。
神是永恒的神，
神是永恒的神，
神是主权的神，
而神是主权的神，
神是主动的神，
神是主动的神。
当我们还没有爱他以前，他先爱了我们。
当我们未爱他之前，他先爱我们。
我们还不认识他以前，他先认识我们。
我们未认识他之前，他先认识我们。
我们还没寻找他以前，他先寻找我们。
我们未寻求他之前，他先寻求我们。
我们还没 呼召他以前，还没呼召他的以前，他先呼召我们。
我们未呼叫他之前，他先呼召我们。
这些都是跟耶稣基督的教训跟旧约的思想前后贯彻始终。
你都是从旧约和耶稣基督的教训前后贯彻始终。
在以赛亚书的第65章里面，
以赛亚书第65章的入面，
我终日呼召那些悖逆的人，
从我终日呼召那些悖逆的人，
没有寻找我的人，我叫他们寻找我，
没有寻求我的人，我叫他们寻求我，
没有寻求我的人，我使他们遇见我，
没有寻求我的人，我令他们遇见我。
这岂不是告诉我们神是主动的吗？
这个不是告诉我们神是主动的吗？
我们从来不会主动寻找上帝，
我们从来不会主动去寻找上帝。
许多时候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们突然产生神存在的观念，也不过是利用神的恩典来适合我们一时的需要而已。
很多时候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产生神的观念，不过是我们是一时的需要，来希望神满足我们当时即时的需要。
所以恩典是从神主动而来的，
所以恩典是从神那里主动而来。
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些，
旧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些。
耶稣到世界上来的照样用这个原则来教训我们，
耶稣来到世界只会用这个原则来去教训我们。
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所以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人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人子来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
我来了是要召罪人悔改，
我来了是要召罪人悔改。
这是主动性的原理，
这个主动性的原理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训，
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训。
今天许多所谓的布道家，
今天很多所谓的布道家，
为了比较迎合罪人的口味，
为了比较迎合罪人的口味，
他就把神的主动把它改成人的主动，
他将神的主动改成为人的主动。
说你们来吧，
哇！你哋嚟咯，
你们信吧，
你哋信啦。
如果你信上帝，就会拯救你。
如果你信上帝，上帝就拯救你。
求告主名，你就必得救。
如果你求告主名，就必得救。
到主面前来，主不撇下你。
反到主面前，主不会撇下你。
这些话看起来都是对的，
这些话睇上嚟都系啱。
这些的思想不过是真理的一半，
但系呢啲思想不过系真理嘅一半。
因为耶稣基督说，若没有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他面前来。
因为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人能到他面前来。
若不是主的恩典临到人，没有一个人能救护自己的罪恶。
如果不是主的恩典临到人，没人会觉察到自己的罪恶。
若不是基督到世界寻找人，没有一个人寻找上帝。
如果不是基督来到世界寻找人，没一个人去寻找上帝。
我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很多的传道人是故意的呢？或者因为无知呢？他只拣选圣经那一部人比较容易听的话语来做他讲到的内容。
有时我不明白，究竟那些传道牧师有时是故意还是无知，但那些人喜欢听那些神他讲道的一部分。
所以有许多的基督徒一生一世做礼拜，从来没有接触到神主动这一方面的主权跟恩典的问题。
所以很多基督徒一生做礼拜没有接触到神的主权和恩典这两方面的事情。
因为这些传道人有意无意避免那些的道理，
因为那个传道人有意无意的去避免那些的道理，
或者自己没有看见，所以没有办法分享与他们的听众，
或者自己没有看见，所以没有法子去分享于他的听众。
也就是事实，这些的道是比较不容易接受的，
因为事实这些的道是没那么容易去接受。
这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让神作为神，不以人作为人，然后去用人的思想去限制、去改造、去影响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不以神为神，以人为人，然后用限制来影响神自己说话。
这一个神的主动、神的预定、神的拣选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神的主动、预定和拣选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刚才我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人记得或者注意到没有。
刚才我讲一句话，不知道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或者记得。
保罗用这个共同的原则来处理以弗所书的开始。
保罗用这个共同的原则来处理以弗所书的开始。
什么叫做共同的原则？
什么叫做共同的原则？
写信的保罗是在这个步骤之下归向上帝。
写信的保罗是用这个步骤来到归向上帝。
收信的以弗所基督徒也在这个原则之下 领受上帝恩典。
受洗的以弗所信徒都是用这个原则来领受上帝的恩典。
这样说呢，无论是保罗，无论是以弗所，这些一大批的基督徒，他们都有个共同的原则。
所以无论是保罗或者以弗所这些一大批的信徒，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
神的拣选，神的预定，人才归向上帝。
就是神的拣选和预定，人才会归向上帝。
十九世纪施布真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语，
十九世纪施布真讲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我之所以能选中上帝，
他说我之能够选中上帝，
我之所以能拣选上帝，
我之所以能够拣选上帝，
这就证明上帝先拣选我，然后把拣选他的种子放在我里面，我才能拣选他。
咁就证明上帝先拣选我，再将我可以拣选佢，总之放喺入边，我先可以去拣选佢。
我们做世界上许多的事情都会做错，
我哋做世界上面好多嘅事情都会做错。
我们买书选错，
我哋买书拣错。
我们买行鞋选错，
我哋买鞋拣错。
我们结婚选错，
我哋结婚拣错。
我们找行业选错，
我哋拣自己入行嘅行业拣错。
我们选错人，我们入错行。
我哋拣错人入错行。
我们做错事，
我哋做错事。
哦，这些世上的事你都常常会做错，怎么在神的事情上你一选就选对了？你这么厉害。
我哋喺呢啲世上嘅事都会拣错，点解拣神嘅事上一拣就拣得啱？
神嘅事情是最艰难的，
神嘅事情上系最艰难
的。你的很多小事都会选错，你拣选上帝会拣对，这一定是神的智慧在你里面。
连好多小事都会拣错，但系拣神会拣得啱，一定有好多嘅智慧喺入边。
是神的手在你里面，
系神嘅手喺你入边，
神的旨意在你里面，
神嘅旨意喺你入边，
使你可以走对信仰的路线，
令你可以走啱信仰的路线。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保罗在这里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他就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权柄来讲这些话先交代清楚。
他就告诉以弗所人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权柄，首先讲给他们知道
保罗是谁呢？
保罗是谁？
他是奉上帝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面做使徒的保罗。
保罗是哪个？是奉神旨意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他做谁的使徒？
他做哪个的使徒？
他做耶稣基督的使徒。
他做耶稣基督的使徒。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主亲自差遣他。
就是我们的主亲自去差遣他。
新约里面有关于使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新约里面有关于使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亲自见过主的人。
就是亲自见过主的人。
蒙主亲自拣选差派的人。
或者蒙主亲自拣选和差派的人。
这些人的地位很特别。
而这些人的地位很特别。
因为他们是主自己来拣选的。
因为他是主自己来去拣选的，
主自己来指定来差派，
是主自己来指定和差派。
没有一个使徒是自己来找耶稣说，主啊，我要做你的使徒，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某个使徒去到主面前说，主啊，我做你的使徒，没有这样的事。
所以人做使徒是出于上帝自己的计划，
所以人做使徒是出于神自己的计划，
是出于耶稣基督自己的拣选，
是出于耶稣基督自己的拣选。
圣经说耶稣基督在还没有选十二门徒以前，
圣经说耶稣还没拣选十二门徒之前，
整个晚上祷告，
他整晚来祷告，
他依靠天父上帝，
他依靠天父上帝。
第二天他就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然后第二天他就拣选十二个门徒。
那你说他拣选中间有犹大，是不是他选错了呢？
那么他拣选的里面有犹大，是不是他拣错？
从人的眼光是如此，
从人的眼光是这样，
神的旨意不是如此，
但从神的旨意就不是这样。
上帝让犹大在耶稣拣选的十二门徒里面有份，
上帝让犹大在耶稣拣选的十二门徒当中有份，
有他特别的智慧在其中，
有他特别的智慧在其中，
告诉全世界的人，你有机会不等于你就一定会蒙恩，
是告诉全世界人知道你有机会，但不代表你一定会蒙恩。
像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
就去到末日审判的时候，
许多人会说，因为我没有机会，我没有机会听你的道，我没有机会加入教会，我没有机会在信仰的团体里面，所以我就灭亡了。
很多人就会说，我没有机会听你的道，没有机会加入信仰的团体，所以我就灭亡了。
那个时候呢，主不讲话，可能犹大会出来讲话。
嗰阵主唔讲说话，可能犹大会出嚟说话。
他说你不能这么讲，因为我是有机会三年半在耶稣基督身边，结果机会也不保证我能得救。
我呢、这个犹大可能话，我已喺耶稣身边三年半，但系虽然我有机会，但系唔保证我系一定会得救。
上帝叫犹大在被选的十二门徒中间。
上帝叫犹大在被选的十二门徒的中间，
要叫世人闭口不言，
还要叫世人闭口不言。
那当耶稣升天以前，
到耶稣升天之前，
差派这些门徒到普天下去传福音，
他差派这些门徒去普天下传福音，
所以这些人就变成使徒，
所以这些人就变成使徒。
使徒就是 apostolos，
使徒就是 apostolos。
apostolos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蒙差遣者，
希腊文就是蒙差遣者。
耶稣基督亲自差派他们，
耶稣基督亲自去差派他们。
在这件事情上，犹大就不蒙差遣了。
然后在这件事上，犹大就不蒙差遣，
他已经吊颈自杀了。
因为他已经吊颈自杀。
耶稣基督差派门徒成为使徒的时候，犹大已经没有份。
所以耶稣基督差派门徒成为使徒的时候，犹大已经没有份。
那么保罗是不是亲自见主的人？
咁保罗系咪亲眼见主嘅？
四福音里面完全没有保罗的份。
在四福音入边完全冇保罗嘅份。
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保罗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过。
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保罗嘅名都冇出现过。
所以保罗跟其他这四个门徒不同的地方，他不是当时亲自见主的人。
保罗同埋所有门徒唔同嘅地方，就系佢冇当时亲眼见到主。
在耶稣呼召所有门徒的时候，保罗也不在其中。
当耶稣呼召十二门徒的时候，保罗都不在其中。
所以保罗凭着什么资格成为使徒呢？
所以保罗凭什么资格被称为使徒呢？
保罗是基督升天以后特别回来拣选差派的一个人。
保罗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回来特别差派，拣选差派的一个人。
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
33年半的时间道成肉身与我们在一起，
他有33年半的时间道成肉身和我们在一起。
然后他为担当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担当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死了三天以后从死里面复活，
死了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
他又用40天的日子与门徒谈论上帝国的事情，
然后用40天的时间又同门徒谈论上帝国的事情。
然后他就肉身因为复活的身体变化而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
那个肉身的变化，然后升到父上帝的右边。
那么这样呢，他在地上的工作可以说初步已经结束了。
咁样话佢地上的工作可以话初步已经结束。
主啊，你已经成全了。
主啊，你已经成全了。
他也在以色列人中间兴起的这些的使徒，要到世界去传福音。
可以是你兴起这些使徒去全世界传福音。
但是还有一件事是很特别的，
但是还有一件事是很特别，
他再到世界上来，
他再来到世界，
再对保罗做呼召的工作，
再向保罗做呼召的工作。
这样就是保罗做了那四个门徒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这样就令到他做了其他11个使徒无法去做到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呢？
就是向外邦人有力的见证，
就是向外邦人有力地去见证。
这样的四个门徒跟保罗不同的地方，
这样12个使徒和保罗不同的地方，
他们先是在以色列家中寻找失丧的羊，
他先在以色列的家中寻找失丧的羊。
然后耶稣就差派他们到普天下去，到地极去做耶稣的见证。
耶稣差派他们去普天下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与保罗的身份完全相同的，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和保罗是完全相同。
因为保罗是特派作为外邦人的使徒，
因为保罗是特派来做外邦人的使徒。
这个职分不是彼得的，
而这个职分不是彼得的，
这个职分不是约翰的，
这个职分不是约翰的，
这个职分不是雅各的，
这个职分不是雅各的，
不是其他那些门徒的，
不是其他那些门徒，
这是特别的一个职分，
这个是特别的职分，
专做外邦人的使徒，
尊重外邦人的使徒。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保罗跟他们不同的地方，
因为保罗同他们不同的地方，
他们生长在长大在犹太的环境的中间，
他们生长在长大在犹大的地方里面，
他们身为犹太人，
他们身为犹太人，
他们长为犹太人，
他们长为犹太人，
他们学为犹太人，
他们学为犹太人。
但是保罗不是如此，
但是保罗不是这样，
保罗生而犹太的血统，
保罗生有犹太的血统，
按照律法第八日就受割礼，
按照律法第八日受割礼，
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但是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他有希腊哲学的训练，
他有希腊哲学的训练，
他有当时最大的学问跟教授对他的熏陶，
他当时最大学问的教授对他的熏陶，
所以保罗所能应付的希腊文化是彼得同其他的门徒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保罗能够应付的希腊文化是彼得其他的门徒所做不到，
那就表示耶稣基督特别从天上再下来，
表示耶稣基督特别从天上再来到
大马士路上，
在大马士的路上，
他的权柄使保罗摔下去，
用他的权柄将保罗摔下去，
摔倒他的傲慢，
摔低他的傲慢，
摔倒他的自义，
摔倒他的记忆，
摔倒他的这个对基督的轻看跟凌辱，
摔倒他对基督的轻看和凌辱，
摔倒他对基督教基督徒的逼迫，
摔倒他对基督教基督徒的逼迫。
所以当保罗蒙差遣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蒙差遣的时候，
这些现象清楚知道，这一定是神的能力。
他从这些现象清楚地知道，这些一定是上帝的能力，
所以他就很自然地从他的宗教训练中间讲述，主啊你是谁，
所以他就很自然地从宗教训练这样对主说，主啊你是谁，而
且世界上最大的反合性的记忆 The greatest paradoxical encounter 就在这里产生，
世界上最大的反合性的机遇就在这里产生出来，
神与人相会合，
神与人相会后，
神以他这个最大的权柄来降低人最大的骄傲，
神用他最大的权柄来降低人最大的骄傲，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保罗逼迫上帝吗？
保罗逼迫上帝吗？
保罗不逼迫上帝，
保罗不逼迫上帝，
保罗是敬畏上帝，
保罗是敬畏上帝，
保罗是侍奉上帝，
保罗是侍奉上帝，
保罗是高举上帝，
保罗是高举上帝，
他从来没有逼迫上帝，
他从来没有逼迫上帝，
所以他现在在一个完全反合性的惊吓中间，没有办法解决他的宗教传统，他的灵性的身份，以及他现在信仰的混乱，
所以他现在在这个反合性的惊吓无法解决他灵性的混乱，宗教
没有办法解决他的信仰的混乱，
同埋佢信仰嘅混乱，
他的灵性的知识，
佢灵性嘅知识，
还有宗教的传统，
仲有宗教嘅传统。
因为上帝原来就是耶稣，
因为上帝原来就系耶稣。
我侍奉的也就是我逼迫，
我侍奉原来就系我所逼迫嘅。
上帝先让他承认这是主，
上帝先要佢承认呢一位系主，
那才对他说：你所逼迫的主就是那拿撒勒人耶稣。
就对他说，你所逼迫的主宰拿撒勒人耶稣，
这样他的神论完全乱了，
这样他的神论完全乱，
他的信仰完全动摇了，
他的信仰完全的动摇。
我们刚才提到神论的错误是一切错误的基础，
刚才我们讲到神论的错误是一切错误的基础。
保罗是神学家，
保罗是神学家，
加马列最得意的门生，
是加马列最得意的门生，
教导人有关的耶和华是上帝的这个教师，
他教导人有关于耶和华是上帝的教师，
在他的整个宗教信仰的系统中间，没有办法把耶和华跟耶稣连在一起。
但他整个宗教信仰系统无法将耶和华和耶稣连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的主从天上下来，在呼召保罗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的主从天上下来再呼召保罗的时候，
不是以拿撒勒人那种软弱的身份来对人说话。
他不是以拿撒勒人软弱的身份来向人说话，
他乃是创造天地上帝有大权能的神的身份来把保罗整个的傲慢打下来，
他以创造天地以神的权能 将保罗的傲慢打低，
所以这样的是保罗一生一世不能忘记的，
所以这样令保罗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
对基督的认识 对神的认识现在可以合而为一了，
就是基督的认识和对神的认识现在可以合而为一。
他的身份是谁呢？
他身份是什么呢？
他是上帝的仆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他是上帝的仆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所以每次保罗提到自己的仆人仆人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字希腊文 doulos 就是奴隶的意思。
每次保罗提到仆人希利文，就是指这个奴隶的意思。
犹太人最反对这样的一个字，做奴隶这是什么？亡国奴，这是一点都没有体面的一个名词。
犹太人最反对奴隶，觉得是亡国奴，一点都没有体面这样。
犹太人最盼望自己是一个自主自由，不受捆绑，不受统治，是直接用自由来敬拜耶和华的民族。
犹太人最怕不用自由自主，直接去用自由去敬拜上帝一个这样的民族。
但是保罗说我是仆人，
但保罗说我是仆人，
保罗我是奴隶，
保罗说我是奴隶，
我是谁的奴仆呢？
我是谁的奴仆？
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耶稣基督的使者。
你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
他是我的主，
他是我的主。
我完全对自己没有主权，
我完全对自己没有主权，
我完全对自己没有自由，
我完全对自己没有自由。
他差派我，
他差派我，
我只能顺服他，
我只能够顺服他。
保罗每次他写信的时候，都用这一类的观念来使听众认识他到底是谁。
所以保罗每次写信都用这种观念来到听众听清楚他是哪一个。
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奉上帝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有时候他会加上和兄弟提摩太，和兄弟哪一个人，在这里完全没有，就直接讲我保罗自己写信给你们以弗所的人。
有时他说和这个兄弟提摩太或者其他的兄弟，但这里他直接说他用保罗的第一身身份来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
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怎么讲呢？
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怎么写？
他说我不是出于人，
他说我不是出于人，
乃是出于耶稣基督，
乃是出于耶稣基督。
这句话已经暗示呢，耶稣基督不是在人的这一个范围同这个界定的这个地位上。
这个是话暗示耶稣基督不是人这个范围或者这个人的界定的上面。
我做上帝的这一个使徒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耶稣基督。
我作为这个人的使徒不是 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的自己。
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耶稣基督。
我作为使徒不是出于人，是出于耶稣基督自己。
他故意把基督跟人分开来，
所以他故意将基督和人分开，
这样基督就不是普通的人。
这样基督就不是普通的人，
基督是超越所有的人，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的神性在中间。
基督有超越所有的人的质的差别在里面。
我做基督的使徒不是因为他，也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上帝的旨意。
我作为基督耶稣的使徒不是因为你或者我，是因为上帝的旨意。
是上帝的旨意在基督里面来呼召我，差派我，我就成了耶稣的使徒。
是上帝的旨意，藉着基督来到差派我，我就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
所以今天我把这封信写给你们。
所以今天我将这封信写给你们。
你们念什么呢？
你读什么呢？
你们念是上帝的使徒对你们所讲的话。
你们读的是上帝的使徒对你们所讲的说话。
你们念的是什么呢？
你们所读的是什么呢？
上帝的旨意使我蒙基督差派对你们讲的话。
是上帝的旨意使我蒙基督的差派对你们所讲的说话。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我相信这种写信的风格，
相信这种写信的风格，
是圣经里面很特殊的一个风格，
是圣经里面一种很特殊的风格。
我们写信的时候先把收信人写上去，然后最后才签自己的名字。
我们写信的时候将收信人的名字写上去，最后先写自己的名字。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
但圣经不是这样，
把神的旨意，
将神的旨意，
神的权柄放在最前面，
神的权柄放在最前。
神叫我写给你们，
神叫我写给你们。
我什么资格写给你们？
我凭什么资格写给你们？
我是神的仆人，
我是神的仆人，
我是基督的使徒，
我是基督的使徒。
不是照我自己的意思，
不是照我自己的意思，
乃是照着上帝的旨意，
还照着上帝的旨意，
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的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你们。
奉上帝旨意作为基督耶稣的使徒写信给你们。
你们是谁啊？
你们是谁？
就在以弗所里面有忠心的人。
在以弗所入面有忠心的人、哦、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说话是非常的重要。
其他的书信里面没有提到关于收信人是忠心的人，
因为其他书信没有讲到收信人是忠心的人，
特别在以弗所书信里面这句话出现，
特别这个说话在以弗所书里面出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以弗所这样的一个地方，
因为以弗所这样的地方
要归向上帝，
要归向上帝，
要做一个有信仰的人，
要做一个有信仰的人，
是很不简单的，
是很不简单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忠心，
所以一定要有忠心。
我就写信给你们这些有忠心的人，
我就写信给你们这些有忠心的人。
换一句话说，
换一个说话来讲，
以弗所城市里面那些不忠心的人就没有什么资格看这本书信了。
在以弗所里面不忠心的人就没有资格看这封书信，
因为我是写给在你们中间那些有忠心的人，
因为写给你中间那些有忠心的人。
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那么教会里面有些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有一些自私忠心的基督徒，
有些自死忠心的基督徒，
有一些以世俗为朋友的基督徒，
有些以世俗为朋友的基督徒，
有一些为主的缘故分别为圣的基督徒，
有些为主的缘故分别为圣的基督徒，
有一些是随便妥协的基督徒，
有些随便妥协的基督徒，
有一些是持守正道的基督徒，
有些持守正道的基督徒。
这些忠心的人，
那么这些忠心的人呢，
看神的仆人给他们的书信的时候，
他们看神的仆人给他们书信的时候，
他们就会尊重每一句话，
他们就会尊重每一句说话，
看清楚上帝的心，
他会看清楚上帝的心意。
但是那些不忠心的人，
然后那些不忠心的人，
随便妥协的人，
那些随便妥协的人，
他看每一封信都差不多一样，
他看每一封信都差不多一样，
他每一篇道的差不多一样，
每一篇道都差不多一样，
他跟奉神的旨意做传道的人，跟那些随便的传道人讲的话差不多一样，
他跟那些奉神旨意做传道的人，和那些随便讲道的人都差不多一样。
所以你就在第一句话里面，
所以你就在第一句话里面，
神的旨意，
看见神的旨意，
基督的差派，
基督的差派，
我顺命，
我顺命，
照着神的吩咐做你主的工作，
照着主的吩咐做主的工作。
如今写信给你，
而家写信俾你哋，
写给你们什么人呢？
写俾你当中乜嘢人呢？
以弗所有忠心的人，
喺以弗所入边有忠心嘅人。
你看就在这一句这一节的里面，有节节相扣、完全一致的事情。
你看这一节里面有切切相扣、完全一致的事情。
我做神的仆人，
我做神的仆人，
因为神的旨意，
是因为神的旨意。
我做神的仆人，
我做神的仆人，
因为基督的差派，
是因为基督的差派。
我今天写信给你们，
我今天写信给你们，
因为神给我的这份，
是因为神给我的这份。
你们可以听领受这些话语，
你们可以领受这些说话。
你们在神的旨意里面是有忠心的人，
因为你在神的旨意当中是有忠心的人。
你看到了吗？
你看见没？
对以弗所的圣徒，
所以以弗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
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
这里我特别解释了保罗所用的圣徒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我特别解释保罗用圣徒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呢？
今天天主教用的圣徒跟我们圣经所讲的圣徒有一些不同的解释。
今日天主教而家所用嘅圣徒，同埋我哋基督教圣经所用嘅圣徒，有啲唔同嘅解释。
原来是同一个字，
啊，原来同一个字。
The saints of God，
就系
上帝的圣徒，
就系上帝嘅圣徒。
有拉丁文是 santos，
拉丁文就系 santos。
那些圣徒，
嗰啲圣徒，
天主教的圣徒跟我们圣经讲的圣徒有什么不同呢？
咁天主教讲嘅圣徒同埋圣经所讲嘅圣徒有乜嘢分别呢？
圣经里面所讲的圣徒，就是基督徒已经得救的地位。
圣经讲的圣徒就是基督徒已经得救的地位。
天主教所讲的圣徒是教皇经过长久考虑丰盛的那些好的天主教徒。
而天主教当中所讲的圣徒是教皇考虑好耐，而将佢丰盛嗰啲嘅圣徒。
这是 John Paul II 死不久以后。
呢次约翰保禄死咗之后，二世死咗冇几耐之后呢？
千千万万的人呼喊，封他为圣徒，封他为圣徒。
有千万人去呼喊话封佢做圣徒，封佢做圣徒。
这是从前很少看到的情形。
呢个系从前好少睇到嘅事情。
因为有的人死了两百年才被封为圣徒。
有冇好多人死咗两百年先被封为圣徒？
有的死了已经三四百年才被承认是圣徒。
有啲人死咗三四百年先被承认系圣徒。
刚刚死要埋葬的那一天，就有千万人说封他为圣徒，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啱啱死咗第二日，就有千万人去呼喊话封佢做圣徒，好难得嘅事。
那么新任的教皇怎么讲呢？
咁啊，新任嘅教皇点样讲？
我们要尽快封他为圣徒。
他说我们尽快封他做圣徒。
那么天主教里面的圣徒是谁呢？
那么天主教当中的圣徒是谁呢？
就是那些大公会议或者天主教的权威所特别封圣的人才叫做圣徒。
就是大公会议或者天主教的权威特别封圣的那些才被称为圣徒。
那么普通人就是信徒。
那么普通人就是信徒。
就是普通的门徒。
就是普通的门徒。
那些人被封圣 canonized 才叫做圣徒。
就是被封圣才可以被称为圣徒。
前几年这个教宗封了中国在义和园这个义和团杀死的许多的天主教徒一百多人为圣徒。
前几年教宗将这个义和团被杀百几名的天主教徒将他们封为圣徒。
这是历史以来在一天里面封最多圣徒的一次。
这个历史中一日被封圣最多人的一日。
北京的政府气到七孔冒烟。
北京政府真是激到七孔冒烟。
因为这些所谓被封的圣徒，从共产党的政权来说是出卖国家的人。
因为这些被封圣的圣徒，从这个共产国家来讲，是一些出卖国家的人，
是民族的仇敌，
是民族的仇敌。
但是从天主教来说，他们是为了信仰而死，是有圣洁的心侍奉上帝的人。
但从基督教来讲，他们为信仰牺牲是有圣洁的心在里面。
这曾经引起了一次梵蒂冈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
所以曾经引起一次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是请你注意一件事情。
但请你注意一件事。
天主教封过圣的人，他永远不可能收回的。
天主教封过圣的人，他是永远不会收回的。
因为他还没有封圣以前，他们已经经过了很久很久的考虑。
因为他们未封圣之前，已经经过很久的考虑。
何况天主教里面有个信条，就是教皇论教义的事情的时候所做的决定是不能错误的。
何况天主教有一个理论，就是教皇去到教义的事上，他所做的决定是没有错误的。
所以从来在历史中没有封圣又再懊悔把它收回不曾封圣的事情。
所以历史中没有发生被封圣然后后悔然后不再被封圣这样的事情。
这也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真正付代价是应当备受尊敬的。
啊！呢度俾我哋睇见，有啲人付代价系应该备受尊敬。
但是这里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天主教所封的圣徒，跟圣经里面用圣徒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啊！呢度话俾你知，天主教封圣嗰个圣徒同埋圣经讲嘅圣徒系唔一样。
圣经讲的圣徒是谁呢？
圣经讲嘅圣徒系边个呢？
所有按照神的旨意得救的人，
就是所有按照神嘅旨意得救嘅人，
所有在神的计划拣选中间宝血所救赎的人，
所以神的计划当中被拯救宝血洗净的人，
都是圣徒，
都是圣徒。
不是因为你好到什么地步你有资格被封为圣，
不是因为你好到什么资格你被封圣，
乃是因为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罪人的身份改成圣徒的身份。
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从罪人的身份变成圣徒的身份。
这件事我们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前面的最前面一段就看出来了。
这件事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前面那段已经看见。
因为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在哥林多的圣徒。
因为保罗 他一直写话我写信给你们哥林多的信徒圣徒。
是谁呢？
是指边个呢？
凡被主的宝血救赎的人，
就是凡被主的宝血救赎的人。
哥林多教会圣洁不圣洁啊？
哥林多的教会圣不圣洁啊？
哥林多教会有没有毛病啊？
哥林多教会有没有毛病啊？
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纷争的事情。
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纷争的事情。
哥林多教会有许多为谎言为食物而彼此纷争的事件，
有多为谎言和食物彼此纷争的事情。
不但如此，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还有人以继母发生肉身关系的淫乱，
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还有人同继母发生肉体关系的事情。
这些人怎么被称为圣徒呢？
呢啲人点样被称为圣徒呢？
保罗就是写信给他们，
保罗就写信俾佢哋，
要他们知道他们的地位已经是圣徒了。
要佢哋知道佢哋嘅地位已经系圣徒，
那他们的生活就应当与蒙召的身份相称。
但佢哋嘅生活应该与蒙召嘅身份相称。
相称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平衡的意思。
相称希腊文就系知道平衡嘅意思。
当你把一个秤拿起来的时候，
当你呢个秤嘅时候，
秤的这边跟那边不平衡，
秤嘅呢边同埋另外一边唔平衡，
这表示这个重量不对等。
表示重量不对等，
所以你要加一些的马，
所以要加一些马，
使它可以平下来，
令它可以平落嚟，
这样就产生了平衡的这个现象。
咁样就产生呢个平衡的现象。
今天我们蒙召的恩，
今日我哋蒙召嘅恩，
我们领受的地位，
我哋领受嘅地位，
跟我们的生活，
同埋我哋嘅生活，
我们表现的行为，
我哋表现嘅行为，
相称，
要相称，
这也就是平衡的意思。
呢个都系知道平衡嘅意思。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今天我们的地位是圣徒，
所以今日我哋嘅地位系圣徒。
但很可惜，我们的生活是糊涂。
可惜我哋嘅生活系糊涂。
所以有圣徒的地位。糊涂的生活，
所以有圣徒的地位，但是糊涂的生活，
人就不能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上帝的荣耀，
人就不会在我们身上看见上帝的荣耀，
我们就不能表现我们曾经领受救赎的恩典，
我们都不可以表现我们曾经领受救赎的恩典，
求主怜悯我们，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常常提醒自己，
经常提醒自己，
我是重价买回来，
我是重价买回来的，
因为上帝的恩才成为今天这样地位的，
我因为上帝的恩赐成为今日这样的人，
我应当在我的身子上荣耀上帝，
我应该在我的身子上去荣耀上帝，
我写信给你们在以弗所的圣徒，
我写信给你们在以弗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
就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归于你们，
愿因为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像在第一在第二节里面，
咁喺第一第二节入边，
看见圣父圣子圣父圣子，
我睇见圣父圣子圣父圣子，
我哋这里特别提到上帝是耶稣基督的父，
而且特别提到圣父系耶稣基督嘅父，
这是在永恒中间的一个特殊的关系，
呢个系永恒中一个好特殊嘅关系。
教父 Origen 讲这句话语，
教父俄里根讲呢句好重要嘅说话，
基督在永恒中间就被生成。
他说基督在永恒中就被生下，
Eternally generated，
在永恒中被生下，
所以耶稣基督在永恒中间上帝的独生子，
所以耶稣基督在永恒中上帝的独生子。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我们是在得救的时刻，
我们在得救的时刻，
上帝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
上帝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基督是永恒被生的独生子，
所以基督是永恒被生的独生子。
我们是在历史过程中间被福音所生的圣徒，
我们历史过程中被福音所生的这个种子。
那我们怎么样会被生呢？
那我们怎么样会被生？
我们怎样会变成上帝的儿子呢？
我怎么样会成为上帝的儿子儿女呢？
我们神的儿女是根据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根据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
所以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说话，
有子的就有父，
有子的就有父，
没有子的就没有父，
没有子的就没有父。
我把父显给你们看，
我将父显明给你们看，
他是我的父，也要做你们的父，
他是我的父，也都要做你们的父。
基督是神的独生子，
因为基督是神的独生子，
神是基督的父，
而神是基督的父。
这个身份借着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
这个身份藉着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
就像以弗所书第三章所讲的话语，
我们就像以弗所书第三章所讲的说话，
就以基督，
我们就与基督
同为后世，
同为后世，
同归一体，
同归一体，
同蒙应许，
同蒙应许。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当上帝的独生子把他的父的权柄也给我们的时候，
当独生子被父将父的权柄都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与他一样称上帝为父，
我们可以同他一样称上帝为父，
因为基督称神为父，
因为基督称神为父，
基督愿意把这样的身份分享给我们，
基督愿意将这个身份分享给我们，
我们与他一同称天上的父为父，
所以我们同他一起称天上的神为父。
我们借个指来到父的面前，
我们是指去到父的面前，
称基督的父为我们的父，
称基督的父为我们的父，
向我们与主一同为后世，
好不好？与主一同为后世，
让他就众子中间成为长子，
咁样佢就成为众子中间嘅长子。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基督是长子，
基督系长子，
我们是众子，
我哋系众子，
基督是独生子。
基督是独生子，
众儿女，
我们众儿女。
再讲一次，
我们再讲一次。
基督是长子，
基督是长子，
我们是众子，
我们是众子。
基督是独生子，
基督是独生子，
我们是众儿女，
我们众儿女。
大家说一二三，基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基督是独生子，我们是众儿女。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灵性的哥哥。
所以基督是我们灵性的哥哥，
是我们的长兄，
是我们的长兄。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们只有一位长兄，
我们只有一位的长兄，
就是那独生子耶稣基督，
就是那位独生子耶稣基督。
那么既然有一个独生子，怎么还有其他的孩子呢？
那你说既然是独生子，怎么还有其他的孩子？
如果你说某某人有个独生子，但是他有很多其他的孩子，哦，你说一定有私生子一大堆了。
咁你话呢个人有独生子，但佢做其他孩子，咁佢嗰啲一定系独个私生子啦。
独生子就是一个嘛，
独生子就系得一个。
但系有很多呢，
点解仲有好多？
这就是以主同为后世的真正的意义。
呢个就系以主同为后世嘅真正意义。
因为我们虽然是上帝的儿子，
咁我哋虽然系上帝嘅儿子，
我们是被造后来得着权柄成为神儿女。
但系我哋系被造后来得着权柄，被称为神嘅儿女。
我有基督。不是被造的，
唯有基督不是被造，
永恒中间被生的，
他是永恒中被生的，
他还是独生子，
所以他仍然是独生子。
天上父天父有许多的儿女，他还只有一个独生子，
所以天父有好多的儿女，但他仍然得一位的独生子。
你明白了吗？
你明白没？
因为他不是被造的，
因为他不是被造，
所以被生的儿子只有一个，
所以被生的儿子只有一个，
而被造后来领受生命的儿子有千千万万，
被造后来领受生命的儿女有千千万万。
那我们是不是被生的呢？
那我们是不是被生的呢？
我们也是被生的，
我们都是被生的，
我们被上帝生的，
我们被上帝生，
我们被圣灵生，
我们被圣灵生，
我们被道生的，
我们被道生，
我们在福音里面被生的，
我们福音中被生。
这就是四种圣经讲的话语，
这个就是四种圣经讲的说话。
Born of the Spirit，
圣灵生，
Born of God，
神所生，
Born of the Word of God，
上帝的道所生，
Born of the Gospel，
福音所生。
这四种的生就是叫做重生，
这四种的所生就是重生，
就是一种生，
就是一种生，
四种的名称，
四种的名称。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第二节先把基督跟基督的父讲清楚，以后这个恩典赐下来，在第三第到第五节就很清楚了。
保罗首先将基督同埋父嘅关系讲清楚，然后呢个恩典以后点样讲得清楚，就咁样就好清楚咁表达出嚟啦。
好，我们现在再念第三段第五节。
而家我哋再读三到第五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父亲，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好，我现在就讲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
而家我就讲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说话。
所以父与他的儿子，基督以及父上帝。
所以父同个儿子基督。同埋基督嘅父上帝
赐给我们天上的福气，
赐俾我哋天上嘅福气。
怎样的福气呢？
点样嘅福气呢？
在第三到第五节里面，
喺第三到第五节嘅入边，
有一个字就是如，
有一个字就系如，
就如，
就如，
如什么意思呢？
乜嘢意思呢？
就这个比喻的意思。
呢个就系比喻嘅意思。
好像说。
好似话，
比如说，
譬如话，
上帝赐给我们恩典像什么？
上帝赐俾我哋恩典似乜嘢呢？
怎么知道？
点知道呢？
比如说，
譬如话，
所以这个如一出现的时候，
所以这个如一出现嘅时候，
表示举一些例子给我们看见有这么多恩典赐给我们，
就举呢个比喻俾我知道有咁多嘅恩典赐俾我哋。
那么这里提什么例子呢？
你又提到咩例子？
这里提两大例子，
你都提到两大例子。第一个例子，
创世以前的拣选。
创世之前的拣选，
是为了使我们成为圣洁，
为使我们成为圣洁。
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
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
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又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照他自己的旨意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
又照他的旨意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我把这两点很简单讲，我们下一次要详细提到这两件事情。
我只将这两点简单讲，下次再详细讲这两件事。
一样，神要我们成为圣洁。
第一件事就是神要我们成为圣洁。
第二样，神预定我们做他的儿女。
第二件就是神预定我们做他的儿女。
那么这两样建立起来，
和这两样也建立起来，
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
我们就做上帝在地上圣洁的儿女。
那我们就会做上帝在地上圣洁的儿女。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上帝的独生子曾经来到世界，
上帝的独生子曾经来到世界，
曾经以圣者的身份，
曾经以圣者的身份
活在历史中间，
活在历史的中间，
光照万国万民，
光照万国万民，
万世万代的人，
万世万代的人，
神在地上圣洁的儿子，
神在地上圣洁的儿子，
这个呢就成了我们的模范，
这个就成为我们的模范。
上帝照样使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上帝就要令我们成为圣洁，
照样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就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成为神在地上可以做见证的圣洁的儿女，
所以我们成为上帝在地上可以作见证的圣洁儿女。
你在这几节圣经里面，
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
你有看到条件吗？
你睇见条件吗？
你有看到资格吗？
睇见资格吗？
你有看到人的这一个功劳吗？
睇见人的功劳吗？
你有看到唤起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的资本吗？
可以睇见换取上帝俾我哋呢啲恩典嘅资本吗？
完完全全没有，
完全冇。
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
所以我哋喺以弗所书第一章入边
建立一个完全的恩典观，
我哋建立一个完全嘅恩典观，
完全的。主的主权观，
完全的主的主权观，
完全的谦卑的灵性，
完全谦卑的灵性，
是一切的一切，
因为你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神的权柄，
都是因为神的权柄，
都是因为神的主权，
都是因为神的主权，
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都是照着他最高的智慧最高的旨意而成就，
都是照他最高的智慧和旨意所成就的。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下一次我们再谈的时候，
下次我们再讲的时候，
我们谈到创世，
我们讲到创世，
预定，
预定，
拣选，
拣选，
在这永恒中间，
在永恒的中间，
跟我们在世界，
和我们在世界，
暂时之间，
暂时之间，
怎样接连起，
怎样接连起来。
我这个在二十世纪生，二十一世纪死的人，
我们讲二十世纪生，二十一世纪死的人，
只有几十年，
得几十年，
怎么会跟创世以前永远的上帝的旨意接连起来？
为什么从创世和永远上帝的旨意在一起呢？
只有神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只有神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这样伟大的真理，
这么伟大的真理，
这样宏大的教义，
这么宏大的教义，
超时间超空间，
超时间超空间。
如果我们不明白，
如果我们不明
白，是不是很可惜啊？
是不是很可惜呢？
是不是啊？
是不是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很伟大的书信，
很伟大的书信。
保罗不会说那听不懂他们跑掉怎么办，
保罗不会说他们听不明走了怎么办，
如果我这样讲他们不再来做礼拜，礼拜空了怎么办，
如果我这样讲他们又不再做礼拜，这样怎么办。
保罗不管，
保罗不理，
他一来就讲预定论，
他一来就讲预定论，
一来就从创世以前，
一来就从创世之前。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呢，今天的基督教，
所以今日的基督教
太讨好罪人，
太过讨好罪人，
结果不敢讲出上帝要讲的话，
结果不敢讲出上帝要他所讲的说话。
保罗不是，
保罗不是，
他唯一要讨好的就是上帝，
他唯一要讨好的就是上帝，
是主，
因为他是主，
他拣选，
他拣选，
他差派，
他差派，
他感动，
他感动，
他默示，
是他默示，
一定要这样写下，
所以一定要这样写下。
阿们，
阿们。
我们大家站起来，
大家起身，
我们很谦卑再读这五节的圣经，
我们很谦卑再读这五节的圣经，
一同开声来读，
一起开声来读，
奉上帝的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信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有忠
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
平安
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